纵观全球，聚焦硅谷，关注每日科技财经热点，欢迎收听硅谷早上好。Hello， 硅谷早上好，我是王宁，每周一到周四带你关注行业热门话题。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啊，先来关注一下巴黎奥运会。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，第32届夏季奥运会就将在法国巴黎举行了。此次奥运会有着一个特别之处，那就是承担田径比赛的体育场将采用紫色跑道。常规的运动赛场的跑道一般都是红色或者是蓝色，而这一次奥委会打破常规的做法，按照负责人的解释，是为了与观众座位区形成更鲜明的对比，更加吸引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的注意力。同时，跑道的紫色能让人想起普罗旺斯的薰衣草。作为一种颜色，紫色在自然界并不少见，尤其是在植物领域，比如说薰衣草、紫罗兰、丁香花、吊竹梅、桔梗等等，甚至是成熟的茄子。但对于人类来说，曾经想要获取紫色的颜料或者染料是非常困难的事，以至于如果大家去做调查的话，就会发现很少有国家会用紫色作为国旗的颜色。在1856年，英国科学家威廉·伯金在自己简陋的实验室中试图用煤焦油合成奎宁。他在用酒精清洗烧瓶时，无意中发现烧瓶中出现了一种紫色溶液，并且这种溶液滴在衣服上之后非常难清洗。这一次偶然的发现造就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染料苯胺紫，它不仅廉价而且不易褪色，因此这种紫色迅速引领时尚，在欧洲风靡一时。至此，紫色才脱离了昂贵的标签，真正能够走进千家万户，成为我们选择颜色搭配中的一个寻常选项。人类追求紫色的故事，也正是我们不断探索未知的过程。而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会，紫色跑道的首次亮相，或许将再一次引领时尚。好，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英伟达。英伟达正成为 AI 热潮中最活跃的企业投资方之一。在去年投资30多家初创企业之后，现在他的投资名单又新增2家以色列 AI 初创企业 Run AI 与 Desi。 英伟达昨日宣布达成一项最终协议，收购 Run AI。 根据 CTech 报道，这笔交易价格预计约为7亿美元。根据 LinkedIn， Run AI 约有150名员工，累计融资 1.18 亿美元。Desi 拥有约100名员工，累计融资5500万美元。英伟达与 Desi 的交易未公开披露，交易价未知。根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，被英伟达最近达成收购交易的这2家初创企业，旨在降低开发或运行生成式 AI 模型的成本，帮助客户更有效地利用 AI 计算资源，进而提振英伟达 AI 芯片的需求。过去1年半，英伟达的芯片的需求随着 AI 热潮飙升，使其收入暴涨。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 AI 模型的高运行成本与难以平衡的回报而感到负担。如果英伟达能够帮助降低运行模型的成本，很可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向英伟达下订单。目前英伟达市值徘徊在2万亿美元左右，估值短短9个月从1万亿美元增加到超过2万亿美元，跻身全球市值前3。英伟达宣布将继续以相同的商业模式提供 Run AI 的产品，并将继续投资 Run AI 产品路线图，作为 NVIDIA DGX Cloud 的一部分。NVIDIA DGX Cloud 是一个与领先的企业开发云共同设计的 AI 平台，提供针对生成式 AI 进行优化的集成全站服务。英伟达在寻求合并和收购时一直在利用其投资者关系。一位知情人士说，在这两笔交易的前几个月里，英伟达要求至少1家大型风险投资公司向包括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在内的高管展示其最有前途的近10几家 AI 初创公司。英伟达最近的交易还可能有助于其加强对 AI 芯片市场的控制，使其 GPU 对那些最初认为他们过于昂贵的公司更具吸引力。下面话题来到微软。4月23日，微软在官网开源了小语言模型 Phi 3 Mini， 这是微软 Phi 3系列模型推出的首个模型。Phi 3 Mini 作为微软 Phi 系列的第四代产品，以及38亿参数和 3.3T tokens 的庞大训练数据量，在语言、推理、编码和数学基准测试中超越了众多数百亿参数规模的模型。此外 Phi 3 Mini 有 4K 和 128K tokens 两个上下文长度变体，经过预训练和指令调整，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语言，表达逻辑，并执行不同类型的指令。与大语言模型相比， Phi 3 Mini 模型操作更为简便，该模型的体积很小，这一特性使得其可以在端侧部署和运行。据称该模型可以作为聊天机器人离线访问，且具有不亚于 GPT 3.5 的性能。 Phi 3 Mini 的成本大幅降低，微软生成式 AI 研究副总裁塞巴斯蒂安布贝克称，相比于其他相似功能的模型， Phi 3 Mini 成本可能只有十分之一。据微软研究团队称， Phi 3 Mini 小体积高性能的创新归功于由合成数据组成的数据集，该数据集由大量已过滤的网络数据和其他 AI 制作的儿童读物中的合成数据组成。好，最后我们视线转向 TikTok。 在拜登热情拥抱 TikTok 并发布视频短短两个月之后，4月24日他迅速签署了 TikTok 不卖就禁法案。经过众议院参议院的审议通过后，这项法案眼下已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拜登的签署意味着 TikTok 最终还是被推向了最艰难的时刻。法案生效后，必须在270天内找到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方法，否则就会被全面禁用。在拜登签署后， TikTok 方面表示将在法庭上提出质疑。其在声明中严正指出，这项禁令将摧毁700万家企业，并让 1.7 亿美国人沉默。在我们继续挑战这一违宪禁令的同时，我们将继续投资和创新，以确保 TikTok 仍然是一个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可以安全地分享他们的经历、寻找快乐和受到启发的空间。 TikTok CEO 周受资也发布了视频，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刻，并重申公司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抗争。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，事实和宪法都站在我们这一边，我们期待再次获胜。 TikTok 出售的最后期限被设定在了2025年的1月，若拜登确定出售事宜取得进展，他还可以行使一次90天的延期权利，也就是将 TikTok 的出售期限延长至2025年4月。在这场风波中，唯一确定的是一切尘埃落定之前， TikTok 仍将在美国继续运行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关注几则快讯。4月24日，福特公司公布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。福特2024年第一季度营收为42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3%， 净利润为13亿美元，同比下降 22%。 调整后息税前利润总计28亿美元。福特首席财务官指出，福特2024年全年调整后 EBIT 指引范围维持不变，公司将向100亿至120亿美元区间的高端迈进。此外，福特预计今年资本支出为80亿至90亿美元。 TikTok 当地时间4月24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称，已自愿暂停应用程序 TikTok Lite 的奖励系统，同时试图解决欧盟方面的担忧。 TikTok 始终寻求与欧盟委员会和其他监管机构开展建设性的接触。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·布雷顿对此发布声明称，我们针对 TikTok 平台成瘾性风险的案件仍在继续，包括调查 TikTok Lite 的推出是否符合数字服务法。 Meta 发布了截至3月31日的2024年财年第一季度财报，财报显示 Meta 第一季度总营收为 364.55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7%，净利润为 123.69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17%， 其中元宇宙业务营业亏损 38.5 亿美元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硅谷早上好，我们下周一再见。